那时候一直跟华川讲说，如果这个没有人要出钱拍这个电影，我就把它写成小说，就算没有人看也没有关系，就是我就是觉得无论如何我就是需要去处理自己的这个过去。
欢迎收听创作者说，我是 Case 研究生。今天呢，我们的金马五八创作者特辑呢，邀请到的创作者哦，这部电影呢是叫做《美国女孩》。《美国女孩》这一部电影呢，在这一次的金马奖入围了七个奖项哦，其中呢是最佳新导演、两位最佳女主角、最佳新演员、最佳剧情片以及最佳原著剧本、最佳摄影哦。那这部电影呢，大家应该也可以在电影院看到了哦。那今天最主要邀请到呢导演阮凤仪哦，来我们的节目聊聊他的创作。那他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后来在美国电影学院念导演硕士 AFI。那之前呢，也以他的短片《姐姐》呢获得了东京国际短片节最佳观众票选奖哦。今天我们同时也邀请到他的好伙伴制片人哦苗花川 Cliff 一起呢来到现场跟我们聊聊天。那我们欢迎两位。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国女孩》的编剧兼导演阮凤仪。
大家好，我是《美国女孩》制片人之一苗花川。
哇哦，刚刚那个 Cliff 是被我临时抓上台的哦，本来只是过来想要看看我们在做什么，那我觉得反正也可以上来，因为你们很熟嘛，对不对？有些时候也可以一起聊一下这样子。
好啊，
对对对，
好啊好啊。
其实我现在看到你的感觉就是美国女孩，对不对？是吗？
是，美国女孩是改编自我的家庭故事，所以有很多都是从真实经历去改编。
对，你自己会觉得说你把这个写到剧本里面，你自己的那种感觉，
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创作者去挖自己内心最私密的东西，是不是很需要勇气？这样子，可是对我来说，我去挖掘这个，是因为我觉得我心里还没有想明白那段时间对我的影响跟发生了什么事。那借由创作，其实我也是在慢慢梳理这个过程。所以我不会觉得好像是自我摊开或自我剖析，我觉得是我在思索，就其实所有的这个结局和感觉也不是一开始都决定好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机的的过程。
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是从小这样跑来跑去，
对，
是跟整个电影里面的感觉是一样，就是你可能小学的时候就去了，然后又回来，
对，
然后后来因为我看你的资历，你后来在台湾念大学的，
对，是，
所以你念大学念完之后，有就是觉得说我应该要去念电影嘛，在那个时候。
对，那时候很多同学毕业了，那时候我那一届很流行研毕嘛，很多人都念大五，
不会到现在还是很流行，
很流行研毕。对啊，然后很多身边的朋友都念研究所，我自己也其实蛮爱念书的，所以也想要继续念，可是就想说想要试试看不一样的东西。那时候其实上到了台大的申小英老师的电影课，然后让我对电影产生了很多兴趣，那我就想说那尝试看看去念个电影研究所。其实当时真的也没有想那么多。
因为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因为你两边跑来跑去，所以可能中文对你来讲是一个蛮挑战的事情，但是你选择念了中文系。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自己从小就很喜欢语言这件事情，就是我很喜欢中文，我也喜欢英文，我也喜欢文学。那我高中的时候受到，我是念师大附中的朱美清老师，是我的国文老师，印象很深。那我高中其实立志想要当作家，所以我就申请了台大中文系。
对，然后你念完台大中文系之后，你又喜欢上了电影，这还蛮有趣的。你高中的时候没有打算要去美国念大学？
那时候其实有，但是我那时候其实很想去美国念英文文学。然后但是我爸爸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就跟我说，你如果真的想当作家的话，你拿这个美国大学四年学费去环游世界，你会比较快。
哇，好务实哦。
对，他就说你想一想这样子。然后我想说也是啦。
结果你有拿那学费去环游世界吗？
没有，但是其实有一段经历我一直没有特别讲，就是18岁那年考上台大的时候，其实我休学一年。然后因为我爸爸讲的那句话，我就说好，那我想要念法文，所以我就去法国住了一年，念了语言学校，就是休学一年之后才开始从大一开始念。
哇哦，所以你这算是三国语言，法文，然后英文、中文。
法文应该忘了一半，
你应该忘了一半了是不是？
但大学的时候有再去交换，所以有在法国住两年。
所以你等于在法国的时间也蛮长的耶，
两整年。
你真的是很挑战这种去别的地方的那种感觉哦。那个是你灵感的来源吗？
我觉得就是对世界很好奇吧。
很好奇，对对对。后来你去美国念了，因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非常好的学校耶。你那个时候申请的时候，你从一开始你就目标是要去那边念吗？
其实没有，第一年申请我只想要去东岸的学校。
OK，
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在美国住，其实是西岸，所以可能对东岸有比较有憧憬吧。
OK，
那第一年的时候是备取，然后没有上，然后所以我第二年就是卯足全力准备。那第二年就有影像作品，所以我就以导演身份申请。那时候我第二年就每个学校都有飞去面试。第一年我没有这样做，然后我觉得连线状况一很不稳定，二其实我也不清楚学校到底适不适合我，
是，
所以第二年我就实际去校园。那其实 AFI 我本来没有想要念的，是我真的去面试了之后，我发现我蛮喜欢学校的环境，然后我喜欢洛杉矶。
嗯，你在洛杉矶念电影，这应该是很多人对于电影有憧憬的人的一个很大的梦想。
是
你那时候去的时候有觉得说哇我来这边了，然后我就进入这个圈子了，然后
没有，完全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大家把好莱坞，其实好莱坞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然后洛杉矶就是一个沙漠然后其实很荒凉，所以去的时候就刚开始觉得我有选对地方吗？
欸，可是你说你小时候也是住加州吗？
我是住奥勒冈州。
OK OK OK，
加州上 面
哇，所以加州对你来讲也是很新鲜啊。
其实相当新鲜。
对 LA 就是一个，糟糕，我对他没有什么太多好印象我觉得就是一直在塞车的地方
是
对对，因为我之前住在北加，我觉得已经够塞了，到了那个 LA 之后发现 好像其实之前的生活并没有塞车塞成那副德行。
是，
但是那个地方的确就是很多想要玩电影的人会觉得在那边很棒的地方。
对，
你那几年在念电影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
AFI 是两年一定要毕业，第一年要拍三个短片，那第二年就是一整年做毕业制作，然后自己募资。然后因为 AFI 是采取它比较就是所有都要用工会标准制作，所以我们的毕业制作相当的昂贵。
Okay.
那这个所以募资花了我们相当多的时间跟其他比起来。那当时当然相对 AFI 也是一个只有研究所，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相对专业学校吧，给专业人士，所以它的学生平均年龄也是30以上。那我进去算是在导演班28个人里面算相当年纪小，然后经验相当不足的。我同学甚至都有拍过长片来念的，所以第一年其实念的非常的吃力。
okay, 嗯，你念的相当吃力，但是你也是很顺利的突破这难关哦。是不是大家都是大家所想象的那种晚上都不用睡觉的，好像拍片的人都是不需要睡眠的人？
我还蛮需要睡觉的我搞不好就是因为睡觉才念那么吃力，应该是其他人不睡觉所以念得很好
真的吗？欸，不睡觉，因为我真的印象中好像剧组的人都不太喜欢睡觉。
哦，苗花川就不睡觉啊？
他就不睡觉
也还好啦，还好。我觉得拍电影的人比较喜欢晚睡一点可能。
你们是那个时候就认识的吗？
我们是那之前认识，我是念东岸，我念纽约大学。
okay,
所以不在加州，
所以也是念电影，
也是念电影。那个时候他拍短片的时候我们之前就有认识，拍片的时候，然后拍短片的时候又再次合作。
OK OK， 所以你们两个彼此是完全体会念书的痛苦的，念电影的那一段时间的感觉，但是你是一直在睡觉，然后他是一直不睡觉的
大致上
对，所以他比较年轻就成功了
是这样子说的吗？
不敢不敢。
哇哦，很有趣耶。所以你这样念完之后，你有想说就要，这是你的第一部长片嘛，等于说你毕业之后的第一个大型制作，对不对？
算是。
你那时候是怎么下定决心要做这件事情？
2018年我带着短片姐姐回来台北放映，然后顺便也见见家人，那刚好听到有创投这个平台，我就想说好吧，那来试试看，把姐姐如果变成一个同一个家庭变成一个长片或是什么，那很幸运的那一年中了创投，那我就待下来写剧本。那其实到所以19年一整年几乎都在专心写剧本。 我觉得虽然说下定决心，但是我自己是要永远给自己留后路啦，就是我不会觉得说这个不成功就怎么样。我那时候一直跟华川讲说，如果这个没有人要出钱拍这个电影，我就把它写成小说，就算没有人看也没有关系，就是我就是觉得无论如何我就是需要去处理自己的这个过去。
是是、不过以创投的这个概念来讲，因为你刚才有聊到说在美国念书的过程当中，你们其实花了蛮多的时间在学如何募资嘛。
对，
这一块可能会是我不太确定台湾的电影学系是不是有这样子的训练、不过其实我自己也是到了美国念书之后才发现这个训练很重要，已经在台湾其实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是、
你会不会觉得说创作，因为募资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制作的事情，比较不是导演的创作呢、部分的
是
其实做电影或者是导演这个工作其实是很专注在创作的。
是，
对。不过因为你刚刚所聊到的训练，其实虽然你是要念导演的科系，但是其实你也是要去了解制作方的那种真的是制作上面的一些事情，对不对？
是。
你会不会觉得这两件事情对你来讲都很得心应手吗？还是啊，特别喜欢哪一边不太喜欢另外一边？
其实我跟华川比较像的地方，我们在做短片的时候，我们是自己又编又导，然后又会做别人的制片人，就是在短片的时候、
是是。
那我觉得这个训练其实相当重要，因为其实长片制作我觉得最复杂最挑战其实是制片人这个角色、因为对于导演来讲，我们还是一场戏一场戏拍，只是说时间当然拉得很长，到了后期的时候，我觉得对导演的长短片来讲是很大的挑战。但是我觉得就制作层面来讲，短片要签的合约跟长片要签的合约量是倍数增长。对，所以我觉得在短片阶段同时学习制作跟做导演，尤其是自己又编又导的时候，其实是可以考量到现实情况现实条件去调整剧本的。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创作是跟制片人非常密切合作的、因为我不能写一个我们就是没有的场景，
是是，
对，或是就是我们没有钱拍的东西，
非常贵的东西，
对。
了解了解。所以你们这样子等于合作的过程当中，当你拿到金马创投决定要拍的时候，你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要找一个可以信任的制片人。
第一个想法是先把剧本写出来每一个人都说你先写出来再说啦
哇，写这个剧本的过程，你是关在家里面一直写吗？就是写了多久？
一直憋了大概4个月吧，憋到大纲，就是有第一稿出来这样子。
是用那种写小说的心情，也不是说写小说，因为你在剖析自己嘛，对不对？然后你又这个东西又不能完全像你，但是又想要把你放进去的那种感觉。
对，那时候一天看3部电影，一天读2本书吧因为就是一直在逃避、因为也不是说逃避，就是一直在学习。然后我告诉自己，我都是给我自己一定的工作时间，那我没有在写，我就觉得那我要嘛就在看电影或者要读书。
是，对，是是。我想我们等一下可以直接聊电影，因为我觉得因为电影跟你的这一段其实是蛮切合的。
是，对，是在一起的。
对对对。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美国女孩的导演阮凤仪跟制片人苗华川一起来我们的节目、聊聊这些创作的过程。下一段节目呢，我们要请导演阮凤仪来跟我们分享更多她的创作故事以及这些故事背后的故事。Hello， 是 Keith 研究生。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创作者说》。每一集节目，我会邀请一位创作者来跟我们聊聊他的创作故事。我们邀请过畅销作家、导演、编剧，也邀请了创作歌手、部落客、YouTuber、Podcaster 来一起讨论对于创作的想法。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Spotify 收听，也可以追踪研究生脸书专页。我会分享每一集节目录音后的心得。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创作者说每周四上线，欢迎你跟我一起探索这些故事背后的创作故事。
大家好，我是制片人苗华川。
大家好，我是导演阮凤仪。欢迎你收听创作者说。
我觉得创作是用你个人的见解说出你的经验，你的想法。
我觉得创作是聆听自己内心最深处的声音。
凤仪，我真的蛮好奇哦，这部电影到底你在里面你希望你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因为其实我昨天看的时候，因为进电影院之前所有人都说了那是导演本人的故事嘛，那当然我自己我就在今天访问你之前我就会很投射这件事情，我在想说我等一下看到的那一个人就是我电影里面所看到的那一个人嘛。所以你刚刚聊到说你在写剧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爬梳你自己，但是其实如果写自己的自传是容易的，但它不是自传嘛，对不对？
对，不是，因为他美国女孩还是花了相当的篇幅在探索妈妈莉莉这个角色的观点，以及也有琢磨到爸爸，所以那些部分是我小时候的我可能没有办法亲耳听到的，也是要透过一些家庭访问再回头去推敲，那个时候的他们应该是会有这样子的对话。
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美国女孩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在电影里面？
美国女孩是关于不完美的家人之间如何找到疗愈彼此的力量。
哇，所以以这部电影来说，里面大家听到美国女孩四个字想象的事情就是一个她是一个外国人，对不对？所以她在讲你小时候不知道是不是你啦，
是
在讲一个女孩的小时候，然后到了美国去，然后因为家里面有一些种种的原因必须要回到台湾来，
是
的一种，这算是什么呢？这算是 diverse culture shock， 算一个
reversed culture shock，
reverse culture shock， 对，逆向的一个文化冲击。对，逆向的文化冲击应该不是很多人可以理解的哦。
其实我觉得反而是2021年应该越多人能够理解，因为大家就算没有说住过，但是毕竟留学的人也很多，然后只要有离开回来，我觉得甚至是你不要说出就是去美国好了，你说有时候去，我有时候去回高雄也会有文化冲击，就是每个地区就有他自己的一些文化，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你只要离开你熟悉的地方再回来，它只是幅度的差别而已。
了解了解，因为我自己也是有多次这种各种文化冲击啦，包括我到日本冲击过一次，回台湾又再冲击过一次，
对，
到美国又冲击一次，回台湾又再冲击一次。然后我觉得有时候都会想说现在脑中到底浮现的是哪一个语言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冲击并不是很普遍大家会经历过的，所以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在看你的电影的时候会想说这个精神上的这个层面是什么，你其实花了很多时间要把它凸显出来了。
其实当然这个是一开始乍看这个标题会觉得这个是在讨论这种第三文化小孩，但是我们很早就知道这个东西是我们要跟更多的观众去连接，就是要给观众看的。
是，
那第三文化毕竟是非常非常少数的一个族群，所以我们不能放在这里放太多，只是说我觉得有这样的经验的人当然看美国女孩会特别的敏感，但是所以我们还是在琢磨希望最引起共鸣的是那种家人之间的关系，母女之间的情感。
是是，我其实里面开头有一句话有点让我自己是忽然打进来的时候，我在想的一个文化的冲击是，你让里面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在一起不好吗？全家不是本来就要在一起吗？
是，
我觉得我听到那一句话的时候，我就忽然脑中就像闪过一个，哇，这真的是一个可能不管是跨文化或者是一个家庭跨世代一个很大很大对于家的理解的冲突，对不对？
对，是，
对，因为我自己也想可能我的父亲会这么想，但是我可能会觉得说家人真的一定要住在一起吗？
是，
对，所以当这个发问出来的时候，那是你心里面真正在想的吗？
会啊，是
真的。所以你以前真的会一直把这个问题抛出来给你家人？
应该是说为什么会觉得爸爸妈妈对这个东西好像有双重标准，有时候觉得教育更重要，学英文更重要，
是是，
那所以因为这个比较重要，所以我们家人必须要分开，
是
所以你要接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突然你要大家住在一起就说全家应该要在一起，你就发现那你就是会有这个标准混乱的问题。
对对
对，
我在看电影的时候觉得里面女主角真的就是这种心情不知道到底我要遵从哪一件事情。
是，
但是你也在电影里面去提醒大家就是一个沟通的重要性嘛，对不对？
是，
对，你会觉得说好像大家都不太沟通啊。
我特别喜欢写吵架戏，我非常喜欢，然后我非常享受，我也很喜欢拍吵架戏，是因为我觉得吵架我们 既是在沟通又不是在沟通，这一家人在沟通的是情绪，就是他们有听到、他们其实很敏感的接受到对方的任何一点的不满，但是我们他可能会忽略掉他实际的在沟通的需求，
是吵架的那个前一秒或是前一个瞬间，可能大家在想的事情是，就是我干脆不要说了，应该是这个心情嘛， 对不对？干脆不要说了。
写吵架戏很忌讳为吵而吵，应该要每个人都是其实不想吵架，但是因为你这样说，所以我必须要这样说，要找到这种境界就对了。
你会不会觉得台湾人特别不想吵架，但是因为不想吵架所以吵起来特别凶？
我觉得是，而且我是金牛座，就是会压抑很久，一吵就爆炸这样。
我也是金牛座的，很爱吵。因为我觉得这个感觉还蛮有的，那种我不知道怎么讲，像我在日本的时候，我会觉得日本人比台湾人还不想沟通，他们那种沟通的方式就是不知道绕几个圈子这样子，然后连吵架都不会吵。然后后来在美国的时候会发现美国人就是超级爱沟通，就是什么事情都要把它讲好讲满，然后以免事后有一些失望落差这样子。
对，
但是我就看到这部电影里面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小女孩回到家，就什么事情都要拿出来讲，然后她爸就是没有讨论，没有讨论。
是，
对，就是她其实妈妈的角色我觉得很尴尬，妈妈也是一个很想什么都拿出来讲的人，但是她讲出来之后没有人要听她讲话。
是，
怎么会是一个这么落差的一个家庭？这个是你是怎么想象这个家庭的？
其实就是依照我自己家人的蓝图去做。那我在写对白的时候，我基本上不写任何我没有听过他们说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对自己很好的练习，因为作为一个创作者，我们很容易想要全盘操控，我们很容易去操弄角色诱惑，或是我们很容易为了解决一个死桥，把这个话塞到那个角色的嘴巴里面。那我自己在写的时候就尽量不这样做。那你刚刚讲的价值观落差，我觉得这跟很多的异地生长的家庭都会有关系。何况是像是你看小孩离家去念大学四年回到家，都会跟爸妈有价值观的落差，何况是夫妻分在不同的地方。我觉得主要是这个。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有是，我觉得小时候，我这是我现在比较领悟的，小时候什么都想拿出来讲，因为你好像以为说要沟通就是什么都要讲，可是问题是我们常常在讲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讲的是真的，但有时候不一定，而且后来长大会比较知道说什么东西都可以讲，但是要挑时间。我觉得这一家人就是很不会挑时间，永远都在最烂的时间点讲最烂的话就会吵起来。对。
可是依照你刚才的说法，如果不在最烂的时间点讲最烂的话，他们就不用沟通了。
对啊，是没有错，
永远都不用沟通，就这样子安安稳稳的，大家自以为家里很和谐，但是其实大家的距离是很远的，对不
对？
对，
所以其实这一家人虽然常常在吵，可是我觉得应该观众看了应该不会怀疑过他们不爱对方吧。
对对对，这个好难取舍哦。不想吵架就是要离得远远的，
对，
然后又想要拉近，然后又想要说服大家，然后又说服不了，
是纠结。
你家人看到你写完这部戏之后，他们有跟你说什么吗？
他们还没有看电影，因为我一直希望他们等跟观众然后上戏院的时候一起看，就是我希望他们能够尽可能的客观的去享受这个作品这样子。
哇，你这样讲我忽然想到剧情里面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能不能讲，不能讲你等一下跟我讲剪掉。
好，
就是你安排里面的姐姐要有一个演讲比赛。
哦，可以讲这个，
可是可以讲，对不对？
这可以讲。
然后那个演讲比赛，其实因为姐姐对家人对妈妈其实有充满了很多的不满嘛。
对。
然后老师发现了这件事情，虽然我有点搞不清楚那个老师是到底是支持还反对，有一点点好像想要害她的感觉，看好戏的感觉。对，希望她能够在最后就是好好的跟她妈妈讲，然后她也不想要提早让她妈妈知道，她一定要当天上台演讲比赛的时候妈妈才能看。这就是你现在的心情，
差不多。其实也是，其实对啊，很多人都会说，哎，那里面的讲稿到底是什么啊？然后那个，这要 shout out 一下，顾伟的许承杰导演就跟我说，观众一定会这样问你，你就要说，整个电影就是我的演讲稿，整个电影就是我的演讲比赛内容。我觉得也是，
对啊。因为我觉得里面的小女孩，你所帮她安排的这一个方式，就是你真的想要
对妈妈说的
话，对妈妈说的话，想要给自己家里面的人的一个，怎么讲呢，也不算注解，一个告白吧，一个真心的告白吧。只是小时候的那一个你，你所赋予的角色的那一个你， 就只有两张，
对，
但是你给了你母亲两年呢、欸，就是一个花了很多的时间，
三年，
花了三年的时间，然后把这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写出来，而且你自己不太忌讳这件事，对不对？
完全不会，而且我也要感谢我家人蛮大方的，对于这方面、嗯，他们那时候就觉得，哎、欸。我们家的故事有人想看哦，好啊，就是其实会觉得哎、欸，没有什么嘛，这样子
是、嗯、是是，我觉得还蛮高兴可以听到这样的故事、欸，因为好像很多的创作者在写自己故事的时候，
嗯，
都会有一种很打结的心情出来，
嗯，
那当然就是说，因为你不是在写散文嘛，它比较有点像小说嘛，因为它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出来嘛，
是、
嗯、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当初想做没有做，所以你把它写进去的。
去马场吧。
你真的很喜欢马？
对，我自己是属马的，所以我从小就很喜欢收集马相关的东西。然后去美国之后，这个喜爱就更加的恶化，因为那时候奥勒冈马其实蛮多的，然后夏令营很多，很容易有马宿营这种，所以就特别的喜欢这样。
是，所以你是。在这一段戏里面，你是真的感受到说，当你今天你非常希望有一个抒压的管道的时候，其实你会有一个固定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就像我可能我觉得很闷的时候，我想出去玩，我想坐飞机出去旅游、嗯。
是，
不过现在这条路也被关掉了，大概跟你的心情差
不多，你的兴趣好昂贵哦。
对，骑马其实也不是个便宜的兴趣
吧。哦，我不是靠骑马抒压啦，对对。
对啊，你觉得那不是你，就是你所设定对他来讲，就是当他整个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想要找一个慰藉，就是去看看他自己的马，
对他渴望的。
嗯嗯嗯，我现在我想聊一下，就是关于这部片的制作，因为第一次拍这个长片嘛，那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说你在找演员的时候，因为你这个剧本上去，你应该会有投射一些人在你的剧本里面，
嗯，
但你在实际上找演员的时候，其实这一次有一些是新的演员，
是，
然后有很资深的演员，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当初怎么去设定这些人，然后他们是不是符合你一开始的想象？
啊、这给制片人回答好了，因为其实在选角方面，他扮演了蛮关键的军师的建议。
我的想法是，其实在我们是蛮早期凤仪刚写完剧本的时候，当然会有一些前辈或者其他的朋友们有一些不同演员的建议啦，但至少从我参与之后，淑宇参与的时候，我们都很早就是锁定林嘉欣演妈妈的这个角色，是因为我们对她的电影就她演过的作品都非常熟悉，然后真的觉得她很适合这个角色，会胜任，然后她本人也有两个女儿，
嗯，
所以觉得这真的是很合适。那其他的演员，其实当我们锁定了嘉欣之后，我们就开始先找她的小孩，找方怡，方怡方安，因为其实这两个角色，他长得跟妈妈要有一定的相似度之外，但是他们又有双语能力等等，这其实不好找。
是是，你们后来是怎么找到这两位演员？
我们后来找到这两个演员，主要方怡呢，她是念美国学校的。那我之前其实也是念美国学校，所以我们是当时海选找了很多，贴了很多那种布告栏啊，或者在上网，就网上面可能放了一些照片等等，指定说我们在找双语的小孩，年纪大概是这样子这样子。
嗯，
然后后来海选了很多，但其实不太有很多方怡的人选，因为他的双语能力就限制了很多人，其实可能没有办法去丢试镜带过来。
是是。
那时候回美国学校，因为觉得国际学校的学生应该就会比较合适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是。欸，不过应该讲说方玉婷是你们的女主角嘛，之一嘛，她本身就是学表演的嘛？
没有
没有，所以等于是你这一部戏的时候，她才开始，你们从头让她开始进入表演的世界里面。
对，她是素人，我们真的就是那个时候到美国学校，然后有可能一两个人两三个人他们就丢试镜带过来，然后方玉婷是其中一个。然后她美国学校当然有一些可能小学就是有一点这种音乐表演之类的，但基本上是没有学过戏剧的。
嗯，是是。
而且我们那时候海选，你这样讲起来我想起来，我们遇到疫情，我们不能去像一般的校园甄选，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是处于相当相当被动的状态，因为我们真的就是只能靠网路。
是。
嗯，
不过这个哇，你们有没有觉得很惊讶他在里面的表演的表现？
其实在拍的时候，我觉得剧组人员都有看到，都觉得哎，他好 棒，因为其实素人最怕的就是不稳，对不对？时好时坏，有时候今天状况好，有时候状况不好，这样子。但是玉婷一直都非常的稳。
对，我看到她在表演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反应是，她是童星吗？就是我怎么不认识她？就是因为很自然欸，她也少了一个有一些素人的那种尴尬感，
是
放得非常非常的开。
我们尽量早一点定案，我们好像11月要排，7月定案，然后我9月就开始彩排了吧。
OK OK，
应该跟品彤玉婷彩排了2个月，
是是，
就是在周末他们放假的时候，
你们就跟他彩排看看要怎么去演戏或什么的。
对，
不过玉婷他记他的试镜带的时候，我们看了其实就觉得他很自然，就这个
是
一开始都很明显的。因为我觉得在做 casting 这个步骤的时候，我们要看很多东西嘛，那首先是觉得他很自然，然后后来会开始给他一些可能剧本的一两页来试试看，然后都会觉得说哎，他演这个角色他可以带出这角色的这种倔强这个倔气，但是不会很讨人厌，就你会觉得他有他的苦衷。那后来让他跟其他的演员一起试，就刚阮导演讲的，他们开始彩排啊，跟其他演员一起试戏的时候，其实大家就可以很明显看到演员可能丢的球到他这边他都打得到。
因为我觉得有一个特质，就是不论是素人或是职业演员，就是他要能够相信这是真的
哦，
他不能有一个我现在在演戏，然后导演有他想看到的东西。那玉婷就有这个特质，就他每一次来他都可以相信现在这个人对他讲的话是真的。
我还蛮好奇的，因为你们说他是素人，所以说他决定要来 casting 的时候，他是真的觉得说我是一个很想表演的人，然后我很想要做这件事情，还是因为这个中间应该跟他爸妈也有点关系嘛，小朋友要投进来。
对，我们的理解是方玉婷一直都很喜欢演戏，就是比如说在家里他可能会看到那些好笑的电影，然后就会在家里模仿，那他们家人感情很好，所以他们会一起可能演一点戏，开开玩笑这样子。所以其实他父母真的要谢谢他们的父母，因为他们父母真的是很支持他，也很支持我们，就是让方玉婷来演戏，然后真的很信任我们，
是是，
让他去演很多很挑战的戏。
真的很挑战欸，里面很多戏我都有点看的时候想说哇，应该是这样讲，应该说我看的时候我真的都以为是真的了，就是你会真的觉得那个情绪是一个很真实发生的，然后你就忽然觉得说哇，可是他是第一次在做这样子的表演，他的那种哭，然后他对于那种妹妹有一点点爱护但是又有点生气，然后对于母亲一下子怒一下子又爱的那种各种反应，
是
他其实是真的是在里面表演的非常足。
是，我也要非常谢谢两位制片人，因为在很早期的时候我就说我希望是尽量顺场拍，按照戏的顺序，那其实这在排行程的时候是相当相当高难度的。但是一般像我以前也是在看很多访谈，看很多擅长导素人的导演怎么做，那他们基本的无一例外的共同点就是
顺
场拍。
对，
所以其实 Clifford 跟 Amy 花了相当大的力气去帮助我们按照这个东西发生，那我觉得这个对所有的演员都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跟观众朋友稍微说明一下，顺场拍是说我们在拍戏的时候我们会依照里面故事的时间序，然后尽可能的配合他一路拍下来嘛。
对，一般都是电影是以场景优先或是以档期优先跳着拍。
是是是，我们来聊聊他的爸爸好了，你们怎么设定这个爸爸进来的？
哦，我的爸爸吗？
对啊，爸爸，然后你去找钟凯勋去设定，你当初有想象说是一个这样子的爸爸？
我是一开始很想象坚持的爸爸，就是我就跟华川说我觉得这个爸爸皮肤要黑黑的，就是我就觉得他是我让想象是一个比较风尘仆仆的爸爸，要有那种劳碌的感觉。然后因为嘉欣已经这么漂亮，然后没有要住在这种公寓里面，如果我没有一个风尘仆仆的爸爸，感觉20岁要大帅哥，然后他们就结婚了，就没想到一路劳碌到40岁要有这种感觉。那凯勋就很符合。这个
他是你在 casting 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人吗？
庄凯勋，对，是我们蛮早就想到他的。那当然像之前说有一些前辈朋友等等也那时候也会介绍不同的人，但是常常因为档期的缘故那也没有机会考虑太多。庄凯勋其实是 我们的监制舒宇很早就提议的，
是
那我们也一直都很喜欢庄凯勋演的戏，所以那个时候舒宇就安排我们跟他见面，那基本上就一拍即合。
是
凯勋其实为这部戏牺牲蛮多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很熟悉凯勋的很多作品。
是
那凯勋平常是一个非常健身有成然后非常精瘦的演员，那他为了美国女孩要演这个风尘仆仆的爸爸，他其实主动增肥，然后因为他眉毛太浓密看起来太帅太年轻，他还让我们把他修眉毛，就是把一些把他弄得比较稀疏，然后其实做了非常，然后有穿的一半戏服是我爸的衣服，其实他做了很多很多的退让才能够成就这个电影的爸爸。我觉得这个爸爸在美国女孩里面就有点像是一个锚，他是一个让这个家人完全有一个根的感觉，就是这个爸爸。
所以他不能够太帅，他也不能够太有性格，
他要有一种实在感。
对，所以我也提一下凯勋也在很短的时间内还为我们增肥，真的大概一个月内吧，对不对？
我觉得两个礼拜耶。
对啊，
狂吃
两个礼拜狂吃，
他说狂吃宵夜垃圾食物。
哇，对演员来讲也算是某种幸福的时光吗？
对，因为其实我真的不好意思要他为了这种家庭戏就是去做这样子的调整，对不对？因为大家也知道减肥很困难，对不对？所以
真的从两个礼拜前到后他就多了一个大肚子，真的很厉害，
很敬业，
很敬业。
所以你们这样等于说所有的演员都到齐之后，你们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一定会成，好好的来拍他。
其实我们从来都没有觉得一定会成，我觉得我们一路都蛮战战兢兢的，其实包含现在也是，我们都很感谢大家给我们的回馈，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觉得什么是应该的。
是，你们知道金马奖提名的时候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
那时候是我不敢看直播，然后是华川在看，那我就叫他把声音关掉，我就看他的表情。
哇，
然后我看他的表情我就觉得好像还可以。
其实我本来也不敢看的，我一直跟他讲说不要看，我们都不要看，然后结果手机我就忍不住就还是看了一眼，然后不开声音，就一看就刚好看到我们的摄影师提名，忍不住就继续看。
哇，那感觉应该是蛮兴奋的吧。一直到现在都还很兴奋。
是其实提名很兴奋。
是啊
那个是一个蛮大的肯定，尤其一连串的，不是只是一两个，是里面的很多的细节都有被拿出来肯定。
绝对是。
对，不过我们录音的现在其实还没有上映，还没有正式上映嘛。 对你们觉得得奖跟票房哪一件事情对你们来讲是更紧张的？
票房。
因为电影公司
要有票房才有下一部电影。
我觉得都紧张，应该这样看嘛，就是票房它也是表示说观众有来看这个电影，那我们拍这个电影当然也是希望大家来看，希望大家喜欢。那当然奖项这是一个肯定，那我们电影中有很多个人提名，包含我们刚讲摄影师演员们，那当然也很替他们开心。然后剧情片是代表整个剧组，那当然也希望大家的努力可以被看到，大家可以得到一定的肯定，所以都很重要。
对，哇，真的是制片人说出来的那个非常宏观完整的。不过 我觉得真的是蛮令人开心的，因为我其实应该说算是我们创作者所访问的比较戏剧的创作者里面应该算是最年轻的吗？我不太确定，相当年轻的。
华川28岁。
对啊，相当年轻的。我们在聊这件事情，好像就是一个新世代，也不能说新世代啦，因为我觉得你们的故事其实有一点点不是那么台湾，但是它又是一个很台湾的东西，
是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观点，然后你们赋予给它一个，不管里面的调色啦。赋予给他们那一个2000年的调色，然后那个年代才应该要有的东西，但是他的观点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有点像我以前在看以前的电影的那种感觉，侯孝贤或者是
谢谢
那个年代的感觉。
我想特别提一下摄影，为了要追求那个年代感啊，
是
那他也是让制作吃足了苦头，因为他就跟制作说他不想要拍到任何的 LED 灯，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路灯基本上都换成了 LED， 所以电影中你们所看到所有路灯都是灯光组换掉的，基本上都是换成卤素灯。
补充一下，因为其实我们的剧组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认真，我们对于时代的考究也非常非常的认真，这包含美术包含摄影 各种岗位。那摄影师尤其，虽然他是希腊人，他并不是台湾人，但他做了很多的研究。那他理解到说2003年基本上我们如果要拍外面的戏的话，那路上的灯应该都是那种黄灯橘灯，但现在就是 LED 灯都被换掉了。那台湾基本上只有几个五六个可能隧道附近的地方他们的灯还是那种橘灯黄灯，所以我们确实是制作组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找那些地方，然后让我们可以在制作上在电影中拍外面的时候拍到那几个地方。
对，然后我也想要特别谢谢，其实很多观众可能尤其是八九零的观众可能看美国女孩会特别看到自己成长的那个时代，我一定想要归功给我的美术陈玉璇，他把大概他家跟我家搬了一半走，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家景里的东西基本上是我们两家的综合体。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年轻团队所生活过的时代，所以我觉得大家都用自己的回忆和感情去塑造。
哇，这部片真的是一个2003啦，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也是非常有感觉，就觉得说那一个年代然后每一个东西这样出来，然后其实有的时候你看一些比较旧的片子的时候你会很担心有一件衣服或者是有一个什么东西让你瞬间出戏，而且往往都会有，
很容易
会有。但是我真的在整个看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对，就是里面的音乐啦，里面的布景啦，里面的穿着啦，非常非常的考究。
谢谢，也要感谢那个服装指导周周张周廷。
哇，我觉得好感动，我现在在这边其实听大家在讲那个得奖感言的感觉
得奖感言只有30秒，所以我们要趁访谈的时候赶快谢谢大家。
真的真的真的我们最后我想说能不能请两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可能一两句话吧，就是在你们的创作当中你希望观众从里面去学到什么感受到什么。
我不会想说别人从我的创作里学到什么，但是我自己在感受到其他，当我自己在低潮的时候我看到好的作品的时候我会觉得生命有一点希望跟有一点意义。尤其我觉得创作者对时间可能都会有一种焦虑吧，就是一切都留不住，或是时间过得好快，我可能还没有找到答案，觉得就是希望美国女孩能够疗愈到别人吧，抚慰一点点可能曾经受伤过的一些心吧。
是很棒耶
那我也没有办法说他们看电影会学到什么，因为每个人见解不同，但是我是希望观众看美国女孩会被打动，希望会引起他们的共鸣，希望让他们可以想到以前的一些回忆，想到家人，想到自己。那有的时候我们试片之后有一些观众说看完了之后让他们想跟母亲亲近一点，跟家人亲近一点，那我听到这个当然是很开心。
是是是，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美国女孩的导演凤仪以及制片人 Cliff 来跟我们聊聊他们对于创作的想法。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创作者说，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收听，如果你喜欢这集节目别忘了帮我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好评，还有别忘了追踪研究生脸书专页，我会在上面分享更多关于这集节目的心得。我们下集节目见咯，拜拜。导演阮凤仪说这部电影他还没有让家人看过，想要让他们正式的一次看到故事。录音当下其实我有种说不出来的感动，就像电影里面女孩想把对母亲的话写在演讲比赛的讲稿中，很正式的让家人看到她完整的想法。那一瞬间电影和我眼前的画面重叠，小女孩长大了，只是不知道是她从电影走出来到我面前，还是她给自己一次机会走到自己的电影里面。把自己的人生体验完整的带到作品当中真的是不容易，而且这还不是私密的写作过程，而是数百人共同完成的创作，把自己的内心整理出来，集结众人之力把它做成一部电影。导演说这对他来说很重要，他甚至花了很多的时间才有办法换位思考，了解当下除了自己的难受还有家人的为难和历经的痛苦。或许创作最刻骨铭心的不只是作品中让你共鸣的那些时刻，而是创作者对于人生的省思及想给予自己的那些温暖。谢谢你收听这一集的创作者说，我是 Keith 研究生，我们下集节目见。